lonely dock. Watch the rain play on the ocean top. All the things I feel I need to say.
又跟一个非常棒的朋友在这里录这期播客的内容。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关于性骚扰的这个话题还有这个新闻的热点就很多很多，然后之前刚好在小红书上发寻找西安想要录制播客的帖子，有一个朋友联系到我，他就说哎，我想要聊一下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刚好那部分其实有关于性骚扰这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非常棒的一个小伙伴喵喵。
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喵。
对，然后我们在这里讨论关于当下的这个热点，因为这两天不是昨天我给你发了那几个新闻嘛，
嗯，
还挺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性骚扰或者是变态啊，或者这方面的事情就比较常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女孩子还是要就是互相帮助，或者是一直关注在这个点上。
我们今天其实可能不仅会聊这个，而且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占星师，所以可能会从星盘的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哎，哪些星盘配置是比较容易去招惹的，性骚扰的，还有就是。哪些人的这种星盘的配置是很容易去发生这个事件的，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是男生的那就是施暴者。对，
所以这是和星盘也是有关系的。
有关，一会儿我们聊完就觉得太神奇了。
那可以从星盘就分析出大概哪些人会用哪一类型的方式去应对，
是
都是可以分析的。
应对的话我不知道，你说应对是什么？应对就是他
就哪种星盘可能更容易忍气吞声，哪种星盘更容易去反抗。
有
也有的。
对，
哇，好棒。
所以因为我看到你那个给我的那个私讯里嘛，那个特别的真诚，然后那个文字特别棒，然后你有提到有讲到过想要去分享包括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还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的这种事情啊，希望可以给还在成长的女性同学们一些警示的这种作用。
对，我比较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自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就太多了，包括我最好的朋友他就说我是吸引变态的体质。我从小到大就很容易吸引到变态呀、疯子呀之类的性骚扰事件。我也有反思，因为这种事情反思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我自己是不是太软弱了，或者是我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轻浮了，我是不是穿着不当啦、言语不当啦。所以包括到现在我其实还没有对自己有个非常满意的一个认可。我自己也在一直在探索。
对，
要怎么办。
那你有可不可以就是举一两个例子你曾经遭遇过的所谓的性骚扰？
对，这种例子都大大小小会举几十个。
那就挑一两个，就是你觉得比较严重的，或者可以说吗？
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说几个，对，是比较有
代表性的，
对，比较有冲击力的，就让人非常砸舌的这种。
行。
一个是我在上就是那会上大学，然后就是寒暑假的这个放假的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学校不是坐那个大巴去火车站，
对，
然后那个会非常拥挤，然后在火车上大部分其实都是你的同学们，然后我和几个女生同学一起在挤公交车，这个时候我右边的一个比较矮小的一个女孩子，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任何话，她就从我的右边非常拥挤的状态下她巧妙的躲到了我的左边，我当时也没有明白，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右边就多出来了一个男性，年纪挺大的，十几年过去了我都记得他的样子，就是很油腻很脏，头发那种油乎乎的一个男的，他就一直用很油腻的眼神那样看着你，还脸上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那种，真的那个脸我十几年我都不会忘记。
对，
然后他就是抓着那个扶手
扶手，因为他去身体去触碰你。
他抓着扶手，然后他下半身就靠在了我整个身上。我当时天真的以为他是一个残疾人，我就以为他腿有问题，他站不住。我还看了一下我们面前的那个座位上的人，用眼神想要问他为什么不给残疾人让个座，我还低头看他的腿之类的。然后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俩，这个时候当时可能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了，我被这个人就是用下体蹭了很久了，我才从别人的眼神中意识到我被性骚扰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愤怒、羞耻、不知所措、害怕、恶心，
所有的这种情绪
涌上来，对，所有的情绪，
然后你不知道该如何。
对，我就本能式的在这么拥挤的一个公交车上，就是拉起我的行李箱，我就往那个公交车的中间部分，往那个最后一边走。我觉得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在非常拥挤的公交车上，一瞬间大家给我让出来一条路，我就拉着我的箱子，
对，
挪到了最后面的一个小角落，自己在那里站着，然后眼眶里面都是泪水，但是因为怕丢脸呀，怕尴尬呀，各种我又不能哭出来，一直在隐忍，然后整个人都在发抖，就那个状态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了火车站。就这个经历，包括这个强烈的情绪，都是我非常难忘的。
嗯
嗯，我后来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也在消化这个事情。然后我包括我有过反思、自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现在我们的网络上能看到很多视频，女孩子很勇敢的就去反击他。我有过这样的自责，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勇敢的保护自己？我也责怪过其他人，说实话，对其他人责怪过我的同学，他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意识到了，他没有告诉我，没有求助，也没有告诉我，他反而是把我推到了那个危险的那个地步。我有过这样的情绪，我也有过责怪，就是其他人，就大家都发现了这个事情，大家都那样注视着我，而且我可能当时出于敏感，我就觉得他们的眼神带着一种吃瓜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是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还在这站着就让她蹭。就我有过很多种就是责怪自己和责怪他人的这种心理，然后我可能是这几年就是年龄大了一点，然后我们网络上为这种事情发生的这种情况也多了，我慢慢的可以释怀了。我告诉自己，自己当时还是年轻，小，然后确实用一种现在大家都用来说贬义的一个词，就叫纯洁，没有往肮脏的那方面想。我还在想要不要帮助残疾人。
是
对。
对。这么说，其实唤醒我尘封的记忆，因为我其实是你，就在心里埋怨过的那一批人，因为我真的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是在15年还是重庆，然后在地铁上，然后我碰到了，好像我后来才发现，因为我是后知后觉才发现，哦，那个男的他一直对那个女生在地铁上做那种不尊重的行为。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勇气还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忘记那个细节了，反正这个事儿我是记得的，我是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在重庆的车上抓个小偷，
哇，这个好棒呀！
对，我抓住他，好多人不让下车，然后那个怎么好？这个确实，你看，就是一个细节，一个瞬间，一个场景，让明明同学用了很多年去释怀、去疗伤、去和解。
对，
所以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非常不 OK 的，还。
对，
所以你说你是这种体质，然后还有没有
吸引变态的体质？像那种走在路上就是吸引别人，突然像我和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他就是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就不太好被欺负的样子，然后他跟我在一块儿，我们在公园的时候，就是繁华的一个红绿灯路口，大家就是这个人影交错，互相过马路，然后突然有一个自行车就停在我们俩面前，然后把自己的裤子拉链拉下去开始打飞机，然后我们俩就是正在过马路，然后被这个人挡住了去路，我们俩就是就啊 就那种就是当场尖叫，然后拉着手就跑开了。这其实说起来是个很搞笑的事情。
对。
哦，当时也是受到了很极大的惊吓。然后我这个同学为这个就耿耿于怀好多年。
是。
因为他包括他现在他可以一个人在越南泰国自由行一个月都没有任何危险。然后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遇到了性骚扰就是和我在一起。所以他说我是性骚扰这个吸引变态体质。
对，这个听起来还蛮搞笑的，没有刚才那么心酸。
嗯，对。
然后其实不只是女生啊，然后我讲一个，就是好像男生也会去遭遇性骚扰。
嗯，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去汉堡王店也做兼职，店里有一个男的。他喜欢我，他后来追求过我，但我不知道。但是后来这个应该属于语言上的那种啊。
嗯。
然后有事儿求他帮忙嘛，然后后来就还那个人情，我说我请你吃饭什么，他不要，我不要你请我吃饭，我让你请我吃这个。他就在微信上发的那个像土豆什么那种长得像男性生殖器一样那样图片，他说我要吃你这个。我靠，我当时就生理那种不适，你知道吗？就觉得很恶心。
对一个直男来说，
对，然后我觉得
骚扰。
对，然后我就想起来跟他一起玩或者我们一起工作的那种场景，我说你要敢动我就把你打死，因为我当时那个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就特别敏捷，然后力量什么之类的。但是这只是。你像作为一个男性来说，
对啊，
遇到这样的事件，你都会生理极其的不适，心理起那样的反应，更别说，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群体的女性同胞而言，遭遇这样的事情，她的心理和生理承受了多大的一个压力。
对，所以说我们总要是在强调，性骚扰它不光是女孩子的事情，男孩子也会遇到，
也会遇到。
就是我们要教会男孩子不要骚扰女孩子，也要教会男孩子保护好自己。
对。我们刚才其实举了几个例子，接下来我可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知道，星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其实是有体质的，真的是有体质的。然后什么人会遭遇性骚扰的？这种几率大一些，这种配置。星盘里的火星，它通常其实代表一个人阳性力量的外放表达，比如说我的运动能力和天赋，我的发火发脾气的方式。那其实还有一个跟阳性力量至关重要，就是性能力和需求。其实是和火星有关的。所以如果星盘里火星的位置和状态不是很好的话，尤其我们提到的接下来就要重点说这个火冥相位，如果这个相位是刑克和对冲，如果是女性的话就很容易遭受性骚扰，对于男性来说很容易就成为施暴者。我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了火星跟这种阳性力量的外放表达有关，那冥王星又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或者它是很隐秘很隐藏的一个 boss。 大家知道冥王其实它跟天蝎有关，就提到天蝎就是暗黑的属性，就是你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这个力量它在哪里，不可估量的，不可被控制的，掌控的。所以火冥都会让一个人他处于那种非常被动和不利的这种状态里。在这个事情上，火冥刑克或者对处于女生来说，他就或多或少让这个人骨子里对于异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性吸引力，就是觉得这个人很性感。不知道你读没读过一本书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而且其实现在社会里啊，它会有一种用那个一个圆圈一个箭头那样的标志表示男性，那其实火星的符号，火星的符号它其实也是一个象形，就是男性生殖器那样一个符号，然后女性的符号是一个圆圈底下一个十字，那是金星的符号，就跟这本书是也是一样。所以通常也就是用火星去表达男性或者男性内量那样一种。所以在他去跟冥王星一旦有了这种相位，就有种类似于一种召唤和吸引的功能，这种召唤和吸引的功能就把原本冥王那种更深层次更本能更原始的欲望给你催发出来。对，
所以如果把这些变态都聚集在一块儿看他们的星盘的话，他们是有这种共性的。
之前有一个人做过调查，就是说在监狱里边所有就是这种性暴力犯罪事件和这种杀人这种狂魔的话，他们大部分人会有火冥的凶相位。对， 讲一个特别好玩的点、
嗯、
但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军人和运动员的星盘里也有火冥相位，你能理解他们的共同性吗？
我可以想象，
因为其实你看火星，我们刚说的，它跟一个人的这种竞争力或者欲望或者阳性力量，你
或者掌控力，
对，有关啊。
嗯嗯、
但是冥王又是那种要突破人类极限，就是不可控制。所以你看，运动员其实他竞技运动的话，都是要突破你人类的这种极限。
嗯，
啊，
对，
就是这两种的话，它为什么两种力量它演示到了不同的结果，就是看你。对于两股力量有没有做正确的引导，当然这是一个很长远或者一个社会性的话题，那就是人基数的教育，你道德自觉的主体有没有一个东西来去束缚你、从星盘的角度来说，可能就算有这个相位的人，不管是男性或者女性，他会也会存在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说法叫流年性的催动，那尤其是可能我有火冥相位但不是凶相位、
嗯、
对于这样的可能良好的相位，那我这个能量可能在平常的话大部分时间是以较为和缓的能量去输出的，就不会有这种不好的影响，除非是流年星星体催动了本命盘里的这种唤醒了我，就是我火星或冥王星那种不好，那可能在今年或者在行这个运的时候就很容易遭受性骚扰事件，或者你自己掌握把控不住你的这种力量，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火冥相位的这个女生，她自己是很难去吸引到好男人的，
我感觉就是在说我了
掩面哭泣，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加强了火星的原始的性，就深化了火星这种底层的能量、
嗯、
而这种能量也会让一些修为比较高的或者这种本身磁场比较高的这种男性避免去接近和靠近这样的磁场，
嗯，
而更为兽性的男人纷至沓来，就是火冥的这种如果凶相位的女生，她就像一个诱饵一样，
嗯，
对，只吸引特定的这种人群，神奇吧。他们其实还有一个 bug 存在，就是他会促使跟他交往的正常男性也会就是唤醒这个正常男性暴露他们自身最原始和最负面的这种一面，
嗯，
就是真的，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女孩，但我如果跟这个男孩去谈恋爱，那我如果没有这个火冥的这种相位的话，就是他也能跟我很好性，但如果我是有一个火冥这种凶相的话，就是我可能会去唤醒他人性里或者他掩藏在潜伏在他深处的那种不和谐的一面，
嗯，
所以就是也有做过一个数据这种统计和调查，最后对于火冥的这种女生真的就是他们极其容易遭致这种性骚扰或强暴甚至 SM 的，
嗯，
对，就是因为他会唤醒对方的那种不和谐，
就是内心
就精神肉体双重折磨这种感觉。
其实你说的这个火冥的这个在女生她本身的这个外在的表现上有什么共通处吗？
嗯，
还是只能从盘里面看的？
对，从盘里面看，但是因为我没有去看过、
嗯、
有这样的星盘的女孩有什么样的特征，
嗯，
但是就像她之前那种说的嘛，就是他们就是莫名其妙对于异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性吸引，就是觉得这个人很性感，对，然后对于男性来说，男性的这种火冥的凶相位就是极其容易控制不住自己，在生气的时候，比如说就很狂躁很暴躁的那种、
嗯、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种负面的新闻，就完全失控的状态，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相位，就是如果就是你刚问到的那，就是哪些人在遭受了这个事件之后我选择忍气吞声，就火海相位，
嗯，
因为火星我们刚才说它代表了这种，然后海王星又是一个会消除边界感，他会弱化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人，
他会弱化一个人的边界感和你的规则和你的界限，
对，
对，就是这样。然后火海相位的人他会给那种异性的话有一种你很好上的感觉，
有很好欺负是吗？
对不起，
我经常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很好，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
对，就是尤其你看，其实对于星盘里我们有个说法，太阳代表着自由意志或自我意志，就是你人格特质里最突出的那部分。
对，
比如说有的人太阳能量很强，你就会感觉他非常很明显的这种标签，他站在人群里都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是吧？就是那种磁场。但如果一个人太阳跟凶星这种相位，或者他太阳是落陷的状态，火星的能量又不强的话，他就是给人一种软柿子，特别容易捏的感觉，很容易被欺负。这样就是一种很柔弱。你想象一下，你伸出一个拳头打我，你拳头到了我的眼睛跟前，你又停了下来，对，你又停了下来。你看你眼神里的那种无力感，那种很柔弱、很柔软的那一面。
对，
火海相位，这个是火海相位。
哦，这个我有 get 到了。
对，所以其实你看，它是有共性这种特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于女性来说，第一火明相位，它是很直接的，直接就是那种原始的力量，就是觉得这个人很魅惑、很妩媚，在男生看来，或者那些不好磁场的能量看，觉得这个女生或者这个异性，他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性吸引力。然后对于火海相位不好的这种，让你看起来比较容易捏的那种柿子，比较容易被欺负，然后你可能我做了什么你也不会说，你也不会怎么做。对，
我感觉就是在说我了。
他就会给渣男一种，这个女生我很容易去得手，或者我去做了什么，然后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看的，像我们经常看盘嘛，就会如果看到的这种不好的相，我们会去提醒的。尤其可能在碰到大运和流年，行了什么运，会催动你本命星盘里你携带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会去给他说的，在哪一年哪一年什么时候大概要注意一下。
哦，对，明白了。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我刷到了一个新闻，一个男的他在一个女的家门口半夜两点多去撬人家门，而且把119的叫来了。
我看到了
110也最后来了嘛。
对，
实际上是他们俩已经分手两个月了，但这个男的就不依不饶的这种感觉，而且叫了开锁公司，还叫119叫110。很多人就是分手我也分不了，我要纠缠你，我要砍死你们全家。
对，这种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女孩子太需要这种建议了和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从星盘里那可以也去反推，那如果我怎样去避免这种糟糕的爱情或者这种人，就是这个事儿也是不分男女的，
女生也会有，
也会有
死缠烂打啊，或者是
不仅仅是死缠烂打，
嗯，
不论男女啊，接下来你可能要去避雷的，你就是尽量要小心一点。如果他星盘里带有这种不好的火明这种凶相位，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施暴者，或者很难去情绪稳定，掌控自己阳性力量往外这种输出和表达，分手后分都分不掉，掌控控制，然后你要在我手心里了，那种感觉非常可。冥王星就是掌控控制，然后还有，如果说是女孩的话，还要特别注意火天凶相的这种男生，因为天王星其实它代表着这种不计后果，或者我就是要去挑战生活与传统的极限，我就是要做那种特别出格的事儿，我就要做敢为人先，然后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把他逼急了，我或者什么事儿不顺他的心了，天王星也代表那种突然性的这种爆发，毫无预兆、毫无征兆的这种，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去做出什么事儿。我们不是看到了好多这种，我靠，杀妻骗保，还有就是泼硫酸，
对，
我的天哪，这是真的。
就是谭维维不是有一首歌吗？女孩子在冰箱里、在床底下、在河里、在山下，就还蛮恐怖的。
对。然后还有水星状态差，当然水星状态差这个相对于前面几点是要稍微能好一点。你水星代表一个人思维、沟通和交流和表达，也有一部分他价值观的意思。水星状态差应该不算，但是如果有水明这种凶相位，他可能会比较极端。水星状态差、火星状态差、金星状态差，如果这三个合到一起的话，那真的建议稍微比较理智一点，因为
他
可能会真的，你像水星如果跟水明的内容，那你就尖酸刻薄、自私利己，而且他会有了很多这种 自己给自己找补的理论去支持自己去做坏事，而且我还能找到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说法，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种人是很可怕的。
嗯，好的，又戳中我了。不对，我遇到过这样的、
啊、
就是你说的他有足够的一套完整的体系来支撑自己每一个毁三观的这种言论。
对，所以很可怕。这是大家可以去避雷的。刚我们再备注一下，无论男女啊，上面都要注意。
对，
对，嗯。
所以谈恋爱的话，就先要交出你的八字，看一下你的盘。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可以参考。但是就你其实谈恋爱谈的也就是这个过程嘛。那可能在你之前前期跟他接触和交往的过程里，你也可以去察觉到很多的生活里的细节。哎，我之前我老跟别人聊，我说我之前在很早的时候谈恋爱，我会观察这个女孩她给不给在车上给不给人让座，然后甚至我会观察她的垃圾扔在哪里，就是我觉得一些细小的东西，
对，
可以看得很多的。
对，
对，这些东西是可以反馈出来的。
对，
我刚才跟大家汇总了，就是哪些星盘的配置可能容易遭遇性骚扰，还有就是哪些配置是我可能是这个施暴者，就是这种都是要去远离的。我们要回归到一个话题，在遭遇性骚扰时，应该去怎么做？
其实很多女孩子在遭到性骚扰的时候，就会和我当时对自己以那种不好意思、那种觉得丢脸这种情绪是最强烈的。
嗯、
这种可能就是性羞耻。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从长期以来。
我的认识里边，我觉得性羞耻就是我们父系社会的一种 PUA、
嗯、男权社会通过贬低和打压来获取控制的一种从根本上这种产生驯化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去兜售一个概念。
对、
嗯、
就是像之前不是印度有一位比较伟大的女星，她说过一句话，谁规定我的这个贞操就在我的阴道里。
嗯，
就是性羞耻其实就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一个词语。
对，
女孩子我们遭到了侵犯，不管是性方面的还是说其他方面的，我们就是被伤害了、
嗯、
我们就要为自己来维权、
嗯、
我们就要发声、
嗯、
而不是说我被伤害了反而是我自己的错。
对，他这个性羞耻的这种最终这种呈现，你包括在生活里在女性当中形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机制，就像长长大妈一样。
嗯，
通常往往去说一个女的伤风败俗，对女人指指点点的，有可能大部分也是女人。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反出了这个事儿后，你会去自我反思。
对，
嗯，
包括很多女孩子在网上都能看到，
嗯，
她遭到侵犯的时候，她不能告诉自己的妈妈，
嗯，
因为她的妈妈可能首先就会责怪她，
嗯，
你为什么要单独跟她相处？你为什么不乖乖回家？你为什么那么晚待在外边，还穿那么暴露？
嗯，
其实，
嗯，
这就是上一辈可能我们年纪大一些的女性，她们所遭受的教育导致她们的思想就局限在那个层面了。他们会以一种自己被限制的这种习惯和教育来要求自己的下一代。
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还挺感慨的。现在的90后的父母真的很棒，
嗯，
真的很棒，
嗯、对，
在这一点上。
所以可能因为其实90后也是遭受过也挺不容易的，
在不好的环境里长大。
对对，90后其实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
嗯、
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的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不停的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社会、
嗯、
适应我们不能接受的很多的信息。
很多女孩我靠在遭受这个事儿，我先不能跟妈妈说。
对、
啊、
对，这种不好的观念也是一代一代遗传的。
嗯，
其实说起性羞耻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对男性，
嗯，
有时候男性也是处于一种非常无助的一种状态里面。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男生他可能被骚扰，不管是被同性骚扰还是被异性骚扰，他更羞耻于说出来。
嗯，
他觉得我一个五大三粗的大男生、
嗯、
我被骚扰、
嗯、
我可能更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告诉我的这个同辈们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很搞笑的事情。
是，
其实男生也是有很严重的性羞耻的。
嗯，对，嗯，大家尽量就是 不要去有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概念，它就会形成一种自我的这种束缚和包裹，让你很多那种自我的东西没有长出来，所以可能在遭受这个性骚扰的时候，被侵害的时候，没有很勇敢的或者没有及时的去制止它。
对，
嗯，对，没有制止他这种行为，或者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
对，所以如果说聊到我们如何应对性骚扰事件的话，首先我想呼吁所有的旁观者，如果你不是亲历者的话，我希望所有，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被骚扰这个人的路人，还是他的老师、同学、家长、姐妹，我希望大家不要袖手旁观。
嗯，
第一不要袖手旁观，第二我们不能以此来轻易的评论他，给他下定义。
嗯，
不要以此来嘲笑他。
嗯，
或者是批判他。
嗯。
第三，如果能做到更好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
对，不要冷漠。
我脑海里面经常会幻想一个画面，如果我回到当年，我是当事人，我一定会勇敢的朝那个男的吼他，我会朝我周围的年纪大一些的成年人让大家帮助我，
嗯，
去把他交给警察，或者向司机求助。然后我也会幻想，当今天我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女孩子了，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我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我一定第一个上去。我觉得我不仅是保护这个女孩子，我也是保护当年比较稚嫩的我自己。
此处应该也掌声，说得很好。是，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早与晚，你碰到的话，你可以伸出你正义的援助之手。
对，嗯，
抛开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你本人的这种星盘里，就是你的这种原始的配置，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不说，
嗯，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一直都在标榜着我穿衣自由，我哪怕穿比基尼上街，你也不能去看我，你也不能视奸我，不能一直用你认可你怎么去看待这种事情？
对，
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对，确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尖锐。
来吧，
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首先穿衣自由和这个公共场合穿衣不合适，这是两个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视奸和欣赏，这也是两个概念。首先，穿衣自由，你不违反公序良俗，不会引发大家的这个普遍的一种负面情绪。我觉得这都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在一个非常正式的会议场合在校园穿比基尼，也不能说我在一个爱国的这种教育基地穿日本和服，韩服，我觉得这些都是坚决不允许的。但是视奸和欣赏我觉得是非常明显大家能够区分的。包括在比方说我们说三里屯有很多这种街拍的摄影师们长枪短炮的去拍那些穿衣自由的美女们，其实这是互相的一种默契。很多女孩子她可能就是穿得很潮去那里，然后摆各种 pose， 我就非常欢迎你来拍我，然后这些大叔们他们就是长枪短炮长期驻扎在那里，我就是要拍出来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种默契，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世间不一样，它有挑衅的意义，但是那种对你的那种鄙视，那种上下打量，那种恨不得看穿你的衣服，看到你里边，这种非常恶心的这种油腻，这种绵长不能消散的这种恶心感是非常明显的。
我很多年前，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我有一次坐地铁就在钟楼，钟楼坐北大街，然后我见了一个女孩，她穿了一个，就我感觉跟内裤一样，你知道吗？对，真的是那样。我的天哪！然后我出了北大街的地铁，我还跟朋友发微信说这件事儿，没过一会儿就上了微博的热搜了。但就是我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一段文字啊，我做评价，我只是把这段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 性时尚从各个方向袭击了我们，迷惑加剧了。女性带有挑逗感的外表意味着男人可以远观，可以崇拜，但不能动手。那些刺激器官的衣着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性欲满足。这类性时尚不仅制造挫败感，让你感觉到不受欢迎，而且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它直接与身体的本能作对。我们允许自己接受过度的刺激，同时又按照社会的要求和克制和自控，因此在这种放纵的文化中产生出来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的剧烈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觉得这个怎么去，就像这个去真的很难界定啊。但是我就想到就像漫展上那些或者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我对于女性来说，那我怎么穿然后展现了身体的美，就它真的是这样，我可以这样穿，但是你只能是欣赏。但这个欣赏它的底层的这种东西，就像他说的，它其实是让另外一个异性跟他这种原始的这种本能去做对抗。但道德这个东西，道德是一个道德自觉，人是一个道德自觉的主体。但如果说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就像这句话最后说出来，在这种放纵的文化当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的剧烈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怪。这段话我不评判它的正确与否。
我想问一下，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
是一本国外的书，我可以推荐给你。
你先说。
就是我不评价它的正确与否，我只是觉得它在表达一种东西。就像上面说，我可以这样穿，你可以崇拜，你可以远观，但你不能动手。所以你看它后边，哦 ，OK， 那你看我多了，然后怎么样？就是。臭屌丝猥琐男，然后你盯着我怎么？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去评判和界定。
我说实话，我不太认同这段话。
可以。
因为道德和法律是有非常明显的界限的。可能有的女孩子穿着特别暴露。然后引起大家的。
那你等一下，我先打断一下，你怎么看待我刚才描述的在中国的那个事件？
对，所以我就这块有可能严重一点，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比较传统，或者是我们正常不说传统吧，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太认可这样的穿着。因为首先第一个它非常少，大家没有把这个事情习以为常。第二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审美价值里面，它也不属于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会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和反感。
就是我可以这样穿，我可以做，我可以就穿一条内裤，然后我就从钟楼坐到北大街。但是你不能动我，如果你动我可以这样穿是我的道德有问题，但如果你动我就是你就犯法了，刑事案件。
对，性骚扰和这个性暴力，那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来规范的一个事情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是觉得不能把性骚扰和性暴力的这个数据，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证据来表明它跟女性的穿着风格的这些年的变化有直接联系的。因为有可能女孩子穿的大棉衣也会被性骚扰、性暴力，
是，
这和她穿什么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一个人她可能她对这个穿着暴露，有的人男性他可能有的人对这个穿着暴露的事件，我就是单纯的欣赏。我多看两眼，我以猎奇的一种目光多看两眼，在我的定义里面这都不叫时间，因为这就很正常。
对，时间就是盯着你看，盯着你看不舒服。
对，包括跟踪你啊，或者是那种对你有眼神的一种信息的传递，这种我觉得是时间。然后有的男性他可能对这种，他不是说对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子产生性暴力，这跟他穿啥没有关系。
他会对那种比如说像火海那个看起来是好事的容易捏的那种也会产生。
或者他就是因为自己有暴力了，他随机拉一个女孩子。
对，
这就是为什么说女孩子千万不要责怪自己，这是他的错。
我们今天其实分享了乱七八糟很多的内容。我想说，就我特别相信一点，你的身体是你的，你有自由支配使用它的权利，就你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前提条件就是你是认为觉得它很棒很美，然后你得保持你身体的完整和健康。所以在这里重要的就是在你遭受伤害的时候， 你要勇敢积极的去保护它免受侵害。同时如果你有遭受你看见这种不公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要勇敢的站出来啊，为这种不公发声。
对的，也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勇敢的去帮助别人。
对对，今天我们聊了关于性骚扰，还有它延伸出来的一部分这种话题。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自己，不要去没有机会去碰见这个事儿吧。
对，就是不碰到这种事情是一个太美好天真的愿望。这种事情发生的太频繁了。然后我是希望就是你刚才分析的那些盘里面有这种特性的。
对，如果有遇到的这种，可以好好的，一定要让自己的理性战胜自己的感性。
对，所以希望我们小伙伴们像我这样的这个占星小白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用科学手段来帮助自己。
这个是参考。我也特别感谢然后你今天能在这里分享一些自揭伤疤的一些故事给大家。当然就像他一开始说的，我是希望还在成长的女性的朋友们可以从中受益，所以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祝愿大家都越来越好，好吧？
好的，
拜拜，
谢谢，拜拜。La ville qui s'appelle Bordeaux, c'est où